凭着恐惧、软弱和战惊来传教你的话。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九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仍旧不悔改的悲剧。啊，我相信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接触很多的信息，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之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了，不是知道的太少了，而是知道太多了，我们应当该怎样分辨。所以几年前就有一个牧师讲，他说互联网以后有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垃圾桶，互联网以后有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垃圾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放在网上，网上很多的东西很有可能不仅仅是对人没有益处的，而且是对人有害的，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垃圾桶一样。我相信这么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我们基督教、对教会、对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面临很多的信息，我们听到很多的讲解，我们听到很多的观点，我们该怎样来分辨哪些观点、哪些理解、哪些立场是出于圣经的，是合乎真理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在传福音，但是有人传福音是怎么传呢？神爱你，神爱你到一个程度，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要不要信？你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爱？那可能有的人就接受了，但是他在顺利的时候他觉得上帝爱他，他在不顺利的时候，无论是身体碰到疾病，还是工作遭遇困难，还是家庭碰到困难，他觉得神不爱他了，他就不信了。那这样的人算不算信？那这样的福音是不是福音？那我们所说的神的爱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爱？那我们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爱吗？我们信福音是神求着我们信呢，还是我们要求着神来接纳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听到的可能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还有的人传福音说，你想不想进天堂？下面想进天堂的请举手啊！结果很多人都举手啊，这人就都信了，你们都肯定会进天堂了，我们现在就给你们施洗。那这样的福音是不是福音呢？啊，就像我在高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你们想不想上清华？想上清华的都举手啊，大家都举手啊，你们都去清华了，最后结果一个都没去啊，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比较挣扎的，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人都是好人，好人怎么可以进地狱呢？我们人是有良心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不听过福音的人，那他最终去哪里呢？我相信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从我们历史记载的角度，在中国历史上应当说是我们所看到的证据是中国人是没有听到福音的，或者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没有听到福音的。那这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要进地狱，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有点让我们接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在接触福音，在面对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我们都有我们的想法，我们都有我们的立场，我们都有我们的背景，我们都有我们的传统，我们都受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我们有各种各样美好的愿望。问题就在乎救恩或者上帝的真理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呢，还是由上帝的真理和上帝的救恩来决定我们的观点呢？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调整我们的想法，调整我们的理解，调整我们本来有的观点、有的愿望、有的计划。所以目前他们有人总结哈，教会的发展有两种模式，教会的发展，那一种就是办很多的活动，办很多 program， 举办很多的 activity， 让吸引人来参加教会的活动，那这样的教会一般人会比较多，会比较热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强调神的话，强调圣经，忠心的传讲神的道啊，这是两种教会的模式，或者说是侍奉的模式。我相信在短期之内哈，第一种办很多的活动来吸引人会带来很多人的，但是长此以往，那这样的教会会一直能够发展下去吗？一直能够生存下去吗？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所做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真的有果效的话，不在乎我们能不能满足罪人的需要， 乃在乎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合乎神的生命之道。因为只有神才能做走正人的工作，因为只有按照神的旨意出发的侍奉才真的是容神一人的侍奉。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活动来吸引人呢，还是上帝的道，还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上帝的爱，还是圣灵的感动来吸引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在教会的实践当中很难做选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取决于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上帝，对我们所读的圣经，对我们的救恩，对圣灵的感动到底有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道来侍奉；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可能想出自己很多的办法来侍奉神，这样在表面上在短期也可能带来教会所谓的繁荣。所以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好人会下地狱吗？一个不听过福音的人他会下地狱吗？我们一个正确的侍奉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满足罪人的需要呢，还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还是遵行圣经的真理？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结构。启示录的结构好像是分这么几个部分哈。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了七个教会，第四章到第七章是讲了七印，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讲了七号。那我们今天是讲第九章，那就是第六号。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因为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讲到七个异象。那七个异象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妇女要生孩子，还有一个红龙。那我们看起来可能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但实际上十二章到十四章这是最重要的启示录最重要的部分。我自己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是比较倾向认为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和最后的审判，这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这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大概是第四印左右的一个时代，所以说五印、六印还有七号、七碗和审判都是指将来的事情。但是呢，七个意象呢，因为这是启示录的一个核心，它可能会追溯到已经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这七个意象它可能不在这个时间的顺序里面，我们以后会具体的讲到。但是我们看启示录的整体的时候，大概七教会、七印、七号、七碗、最后的审判还有新天新地，它是从总体上大概上有一个时间顺序的。虽然某一个具体的细节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大概清楚这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但是十二章和十四章可能是一个例外。那今天的七号呢，主要是我们讲第六号是讲马军，前面四号是讲了三分之一的毁灭，主要是针对山川、河流、大地、海洋的。那第五号和第六号呢是针对人的。那这个人呢也不是普通的人，也不是所有的人，是指不信耶稣的人所要面临的上帝通过魔鬼对他们施行的审判。所以说蝗虫和马军他们象征的是魔鬼的军队，说魔鬼的军队或者邪灵的军队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可怕的。那一开始是蝗虫，只不过是像马那样，那后来就成了马军了或者骑兵了。那骑兵在古代是非常凶悍的哈，那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代表就是看他的骑兵有多么强大，像中国的元朝一样，那是非常强大的，据说曾经打到波罗的海，曾经横扫整个亚欧大陆。所以马军是代表邪灵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对人造成的毁灭也越来越强大。蝗虫和马军是针对人的。那第十章到第十一节的第十一章的十四节是讲了插曲、西雷、小书卷两个见证人，最后是一个总结。第七号是神作王、神愤怒还有神的审判。所以这是大概我们所看到的七号。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发出来，那四个天使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马或者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尾巴上有头，用以害人。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好，大家请坐。那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分这么三个部分，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是讲马军的来源，十六节到十九节是讲马军的伤害，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讲罪人的回应。所以我们先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讲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那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那是指什么意思呢？那金坛很有可能就让我们想到第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那位天使。那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把这个香和众生中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直接说是从神那边出来的，而是从金坛的四角出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神肯定是这个声音背后最根本的一个命令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这个命令是通过天使发出来的，因为天使是在金坛的四角在那边侍奉上帝。那这个祈祷呢，或者这个声音很有可能也和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五印是有关系的，因为那边我们看到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边喊，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天使所献上的众生的祈祷，那很有可能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的一个伸张上帝公义的祈祷。所以这样一个公义的祈祷，众生的祈祷，它带来的结果那就是三分之一的毁灭。那我们以前看到的是针对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的毁坏，那我们第五号和第六号看到是对人的毁坏。所以这样的一个祈祷，它所影响的范围不仅仅是自然的空间，也包括整个的人类。我们看前四号，它包括火雹、火山、火星，然后还有击打，它所针对的是地、海、水还有日月星辰，它带来的程度是三分之一的毁灭。那第六号呢，我们看到也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第五号是折磨，那非常的痛苦，但是没有带来伤亡。那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折磨了，当然也有折磨，那更重要的是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杀人的三分之一是怎么实现的呢？是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天使释放了。那什么叫做被捆绑的天使呢？那圣经里面讲到被捆绑的天使的时候，往往是指堕落的天使、邪灵或者是魔鬼，叫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还有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二节。那天使为什么要把它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堕落了，神要限制他的作为。所以这边也让我们想到另外几处的地方，就是第九章的第一节讲到堕落的星。那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也是指堕落的天使。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是指一般的天使呢？因为堕落和从天而降是不一样的，堕落就是这样掉下去了，那叫堕落。二十章第一节还有第七章的第一节讲到站着的天使，还有从天而降的天使，它用的不是同一个词。从天而降它不是掉下来的，是从天而降，那是一个很光荣很荣耀的一种降临。那坠落那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说第九章的第一节和这边被捆绑的天使很有可能都是指堕落的天使，或者是邪灵，或者魔鬼。那他们呢，是在幼发拉底大河那边捆绑。那我们和合本翻译的不是这个翻译， 直接的翻译应当是幼发拉底大河。那幼发拉底大河在旧约里面一般是指以色列的北方，它常常是代表神的审判，那神的审判经常是从北方来临的。像这几个以色列的宿敌哈，包括亚述、巴比伦和波斯，那都是从北方来的，都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地方。像中国当时的辽、金、元、清哈，都是从北面来的一样，非常的类似。那他们呢，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人的三分之一。那这个地方是讲了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具体，有一个很具体的日期，但是这个日期呢是人不能知道的，只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确定了而且知道这一个日期，人是不能知道的。那马军有20000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就表达了作者在听到这个数目的惊恐之情，因为20000万是很大的一个数目。20000万大概是多少？对，2亿。对对，你呢，现在的翻译呢叫2亿。所以说我以前碰见一个美国人，他说这肯定是中国人，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只有中国人会有这么多人，他说这个地方肯定是中国人。我相信这个地方不是指中国人，我们仔细向下看的时候，这个马军哈是指邪灵的军队，两亿是讲它的数目是那样的多，它的造成的毁坏是那样的可怕，那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是他们的来源。我们看他们长得什么样子，那些马和骑马的，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紫玛瑙并硫磺，它的头像狮子头，有三个东西从口里面出来，是火焰和硫磺。那这三样的灾祸就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个马的能力呢，不仅仅是在口里面，还在尾巴上，尾巴上有头，而且用来害人。所以杀人的东西是它从口里面出来的，那尾巴上那个东西呢，是来伤害人的，可能不一定是致命的。那紫玛瑙、硫磺还有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指它的颜色，因为呢它和三灾是对应的，火、烟、硫磺。那紫玛瑙呢，有的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墨绿色，大概是黑色或者灰色的样子，那硫磺大概就是棕色的。所以说这三个颜色，火、紫玛瑙和硫磺，和这三灾那很有可能是对应的，火、烟还有硫磺。那火、烟、硫磺在圣经里面往往是指上帝的审判，是很可怕的一种审判，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就是烟和火。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马军的形象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和上一次9章1到12节蝗虫的形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第9章的第1节到第12节，这个马军和蝗虫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大概知道那个蝗虫也像马，那这个地方直接就是马了，而且是马军，是骑兵。那蝗虫的脸像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那讲得很具体，这个地方就讲得比较笼统，就是说头像狮子头，那可能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形象。那蝗虫它是什么东西害人呢？是它的尾巴像蝎子一样，可能蛰人，让人非常的痛苦，求死不得。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口里面出来的三样的东西，是烟、火和硫磺，来是致命的打击，伤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它的尾巴也会伤人，尾巴也折磨人，这是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蝗虫带来的影响是折磨而不是死亡，那这边是讲了它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是与蝗虫的区别。那相同的地方，我相信这都是指邪灵和魔鬼的军队，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他带来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的结果，他带来的影响一定不是好的影响，那一定是一个摧毁性的影响，毁灭性的影响。这是讲了魔鬼和邪灵的可怕，他们的数目越来越多，他们所造成的毁灭的影响是越来越可怕，这是他们的对人所造成的影响和痛苦。我们看看罪人有什么反应呢，或者一般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20节和21节，其余那些未曾被这些灾所杀害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那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这三灾都是针对住在地上的人。那住在地上的人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指不信耶稣的人，不跟从耶稣的人。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讲那些没有被杀的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仍然不悔改，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或者交鬼奸淫偷窃的事。那这个地方呢，两次提到了悔改，这个地方两次提到了悔改。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哈，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悔改会有什么印象。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的最经常的术语都是信，我们讲悔改讲的不是那样的多，当然有时候会讲。所以实际上这边就提醒我们，我们信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悔改。就像耶稣他出来传福音一样，马可福音那耶稣所传的福音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他是非常强调悔改的，他的福音包含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日期，第二个是神的国，第三个是悔改，第四个是信。那使徒约翰也非常的强调悔改，并不简单的说你信就可以了，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信心与悔改的关系。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信心与行为和道德的关系，因为二十节呢是讲了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是讲了他们的崇拜，他们崇拜鬼魔和偶像。二十一节呢是讲了他们的行为啊，这是这两节不同的侧重点，虽然都是用的悔改，但是二十节侧重他的信心，二十一节侧重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个一贯的原则，一个好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好的行为，一个合乎正经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合乎圣经的行为和道德。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这边两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信心正确的理解应当是通过悔改自己的罪，我们相信上帝，然后可以产生好的行为。所以这是对信心一个整全的理解，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悔改，认识到我的罪，我所要面临的审判，我对罪该怎么办，我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相信了上帝，然后这样的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和道德的改变，这是真正的信心。或者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一定不是一个纯粹的单单的说我信我信，或者说悔改和行为都是信心的一部分，这是不可分割的。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信心，有时候用悔改表达我们这么一个人生的转变。那悔改侧重于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需要去改变，那信心侧重于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上帝的救恩，那行为侧重于我们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命运或者我们最终进不进天国，那么死了以后是与神在一起还是与魔鬼在一起，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愿望，也不取决于我们的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那你为很多的人愿不愿意上天堂，他都愿意。你问很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这么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志祷告啊，信耶稣，你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就能够进天堂了，很多人也愿意做。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行动，因为取决于我们最终命运的不是我们的意愿愿望，也不是我们的决定，而是我们的行为。所以耶稣说，并不是每一个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也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罪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那我以前给一个人传福音，他从中国来的，他是个高中老师，带着一伙学生来这边短期的学习，他最终当然没有信。那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你无论是一个基督徒还或者说不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么一个公义的原则是不变的啊，你不可能你在那边什么都不干最后收获很多，也不可能种豆得瓜，所以这一点是不变的，对基督徒和对非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信耶稣我们今天我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一定不是突然的，它一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行为的良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救主和主给区别出来，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呢我不愿意他做我的主，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堕落就是不把神当作我们的主， 如果我得救之后他还不是我的主的话，那证明我就没有得救。所以救主的目标一定是让他成为我的主。如果上帝还不是我的主的话，那我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解决，就等于是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断裂了。那我想到家里去，我还是不认他是我的父母，虽然住在一起了，他不是我的父母，但是我进了这个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他想耶稣做他的救主不做他的主，这在逻辑上在圣经的真理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堕落的根源就是不让神做我们的主。如果一个基督徒神依然没有成为他的主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边我们就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悔改。悔改我想你大概包含这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悔改和后悔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都会后悔啊，我们昨天做错了一件事情，买了一件衣服感恩节，后来发现有更便宜的，哎呀买贵了，很后悔啊，这叫后悔。那悔改和后悔是不一样的。悔改是我们认识到上帝，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看到我自己的罪愿意归向上帝，这叫悔改。这就像彼得和犹大一样，那彼得他悔改了他就得救了，犹大他这是后悔。他到临死之前他还认为耶稣就是一个良善的人，所以他流了无辜人的血了。他虽然上吊自杀了，但是他没有得救，因为他只是后悔但是没有悔改。他不像彼得，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在他的软弱和跌倒里面上帝又坚固他，让他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得罪神和得罪人。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反正是有这样的感受。我在祷告，在反省，比如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哈，我去悔改或者后悔的时候或者惧怕的时候，我总想的最多的不是我得罪了神，而是得罪了这个人。那我会想办法去解释，想办法去弥补，因为我的侧重点是我得罪了这个人。我没有想到实际上我做任何的错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得罪的最多的不是人而是上帝。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理念上在情感上要调整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我得罪了这个人我是看得见的，我能够感同身受这个人的感受，那上帝那边的感受我可能是看不见的，不能够理解的。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可能要举过，就像说一个人打了我一下或者骂了我一下或者给了我一些委屈，那首先我的身体会痛，第二个我的心里面会感到受伤害，那这都是痛。然后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也会痛，但是最痛的是上帝，最痛的是上帝。就像说我们打一个桌子一样，这个桌子是没有反应的，那打一个动物，动物会有一定的反应，打一个人，人的反应就会比动物更敏感一点，人对痛苦的感受会更敏感一点。那上帝对痛苦的感受是最敏感的。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的罪恶的事情，我们得罪的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我得罪了上帝，我得罪了上帝很多次。就像昨天晚上在一个弟兄家聚会一样，我们看一个片子，是关于一首歌，那首歌呢就放了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些图片。那耶稣在那边钉十字架，那有士兵在用枪刺耶稣，那这么一个图片。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感到，那我每一次得罪神，每一次做错一件事情，就等于是我拿着枪在刺耶稣一样，就等于是我拿着枪在刺耶稣一样。我就感到我不停地在那里刺耶稣，这就是我们得罪神。所以我也就感到了耶稣对我的爱。那我在那边不停地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还是爱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耶稣爱我这么一个罪人，他不仅仅是爱我这么一个罪人，他也要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是得罪了神不是得罪人，当然也得罪人，但最重要的是得罪神。这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区别。那大卫和伯示巴同居之后，拿单去牵着他，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说他得罪了伯示巴了吗？他说他得罪了乌利亚了？没有这么说，他说他得罪了神。那扫罗却不是这样，扫罗他献祭献了不该献的祭啊，这个地方又讲了一个位分的问题，就献祭是只有祭司才能做的事情，那扫罗他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能做的。所以当他去献祭的时候，这就违背了一个位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不在乎我们做的好不好，更重要的是在乎我们该不该做。 如果这个事情我不该做，做得再好也是不好的。就像扫罗献祭一样，他献得很好，但是他不该献祭，他得罪了神。但是让他撒母耳来牵责他的时候，他说你要在人前抬举我，好，我们这个聚会不能没有你，因为撒母耳是很有影响的先知。他说你要来人前抬举我，那撒母耳不去，他一定要拉他的衣服去，而且把衣服给拉破了。这就是扫罗和大卫的区别。大卫第一个是他认识了他得罪了神，第二个他真的是悔改了，他认识了罪有多么严重。就像诗篇五十一篇讲的一样，我是在母腹里生的，我是在罪恶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认识到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力量，所以这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向神认罪，另外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忽视的，就是要公开认罪。公开认罪，那公开认罪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传统，有的传统是合乎圣经的，有的传统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认罪这个传统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哈，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有这样的误区哈，我们有时候觉得基督徒应当什么都好，我们工作要顺利，家庭要和睦，夫妻不要吵架，儿女要争气，要孝敬父母，身体要健康啊，这是一种误区。另外一种误区呢，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那既然是基督徒嘛，就要不应当吵架了，不应当犯罪了，不应当有争吵了，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有软弱，不应当有跌倒，我们不应当有怨言啊，即使有我们也不要告诉别人啊，我们总是把自己可能这个包装的非常的好，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当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觉得是这样，对教会的期待，我们觉得教会嘛，那是神的家，那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教会里面应当也什么都好，我们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没有任何的纷争，我们一团和气。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这当然是我们美好的愿望。那基督徒是不是罪人呢？基督徒是罪人，那我们会不会犯罪呢？我们当然会犯罪，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家丑不外扬呢？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自己给包装起来呢？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藏着掖着呢？所以说我以前的时候，有些牧师就建议我哈，他说你是牧师，你在讲的时候一定不能够讲自己的软弱，这样的话会让别人跌倒，会绊倒别人的，人家会问啊，牧师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就比较挣扎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牧师是好心哈，我就挣扎这个事情，那我牧师是不是人呀？大家说牧师是不是人啊？不要说牧师不是人哈，那牧师是不是罪人呢？当然是罪人，牧师也会犯罪，但问题是犯了罪是不是我们就要掖着，是不是就要藏着，是不是就要不要告诉别人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反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我们没有必要刻意的扩大啊，大讲自己多么软弱，那也没有必要，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隐瞒自己的软弱。我相信基督教一个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真，如果我们不真了，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想第一点，我们要实事求是，要面对现实。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共同战胜罪。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求，共同战胜罪。那认罪是复兴的必须。我们看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复兴的时候，包括使徒行传讲的十九章和十八节，这个复兴也是从认罪开始的。啊，认罪是需要勇气的，认罪是需要信心的，认罪是圣灵的带领，认罪是神的恩典。那复兴是从认罪开始的。如果我们想我们的教会要复兴，如果我们要想成为这个地区的明灯，我们教会就需要认罪，我们基督徒就需要认罪。这个认罪不是秘密的认罪，我说是公开的认罪啊。而且不认罪恰恰是撒旦的诡计，撒旦就会跟我们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这个事情一定要掖着，你告诉别人多丢人啊，这都是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的罪只有讲出来了，我们一起来代祷，这个罪才有可能战胜。像我以前经常举的一个例子一样，我以前看一些色情的东西，靠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解读，最后我没有办法了，给一个牧师讲，那他的太太一个老师母跟我一起祷告，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我如果没有讲出来，到现在我可能还在受这样的捆绑。所以说藏着掖着那是魔鬼的诡计。 那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现实，我们要实事求是。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啊，很有意思的，就他们说上一代的传道人要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孩子，也不是管教，好好的照看自己的孩子，一定让他不能够接触坏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互联网，有很多的报纸，所以每次来的报纸他爸爸都要把那个先看一遍，把报纸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要剪掉，所以他的儿子拿到的报纸都有很多的洞，很多的厚，所以叫 holy paper。 所以最终他的儿子就好奇心很大，哇，这个厚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他一定要到隔壁去看一看那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办法。那个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罪是教会的一部分，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实事求是的去面对罪，我们才有可能战胜罪，这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如果去隐瞒它，我们如果是藏着它，那恰恰中了魔鬼的诡计。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扩大我们的罪，没有说成有，那也没有必要。但是我相信我们要实事求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真正在灵里面晋升的人，一个真正追求的基督徒，他的表现就在乎他认识到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圣经反来覆去讲的一件事情，罪的可怕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理解。那认识了我们的罪有多么可怕，我们才知道上帝的救恩有多么的宝贵，上帝的救恩有多么的重要，上帝的救恩是多么的必须。所以一个真正属灵和追求的基督徒，他一定在罪和救恩之间摇摆，他在认识到罪的同时，他认识了救恩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一个真正属灵和追求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觉得我自己有多么厉害，我自己有多么属灵，我自己有多么伟大，他乃认识到他的伟大，他的属灵，他的追求，他的爱主都是上帝的恩典。连保罗自己也说，他在众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在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任何的良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实事求是的去面对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公开的认罪，我们要公开的认。当然具体的怎么做，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做法，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如果想复兴的话，如果想生命成长的话，我们一定要公开的认罪。另外一点，悔改就是我们需要有内心和行为的改变，这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说我内心改变了，行为不改变，就像以色列人为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该怎么做呢？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施洗约翰就列了很多的具体的行为，来告诉他们该怎样才算是悔改的果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信心与悔改的关系。那这两节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信心与眼见神迹和有没有神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家想过没有，这个地方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是第六号，还有五七印当中的第六印。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已经看见有超自然的力量，有神迹，我们可以加引号，一切的东西可能都不是我们理性所能解决的。所以这个时候人他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了，肯定是有神，那我要不要信？但是这些人认识到了有神，他们有没有信呢？他们仍旧不悔改，仍旧不悔改。所以单单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信心，当然是信心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那就像雅各书讲的，你信神只有因为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那这个地方讲到可能是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建立和上帝的关系。还有一种，这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信心，并没有带来行为的改变，所以这样的信心是不能救一个人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说圣经里面往往是把信心和眼见对立起来的，当一个人追求眼见的时候，是他没有信心的表现。那最追求眼见和最追求神迹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多马，耶稣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更有福的一个人不是一个经历神迹然后信的人，一个更有福的人是没有经历神迹但是依然信的人，这才是一个更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经文就回答一个问题，那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或者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好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大概想一想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人为什么会悔改？我为什么会相信？那第一个当然可能从环境的角度来讲，我们听到了福音，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主权，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都有这样的恩典听到福音的。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生的轨迹，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和恩典的话，我们是不会听到福音的。这是一个环境外在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内心的悔改和相信，圣经上说这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经常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个这包括前面的恩典，也包括这个信心。所以即使是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这是包含前面这句话的。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比较深的感受啊，自己在信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强的感受。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传到别人不信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就想，如果没有神的动工，人是不可能相信的。就像圣经上讲的，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耶稣基督为主；如果没有父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认识子；如果没有子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认识父。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都是上帝的恩典。那问题是一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会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看一看人为什么不悔改。那第一个当然这可能是没有听到福音，没有读过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启示有两种，一种是特殊启示，是指圣经还有基督，这就是神的特殊的启示。那有的人没有听到福音，那自然就没有信了。但是呢，除了特殊启示之外，神还有普遍启示。好，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好，我们读得慢一点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好，谢谢大家，请坐。这个地方讲了神的普遍启示和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拒绝。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人有可能会因着神的普遍启示而认识神，像《使徒行传》里面第十章的哥尼流，像《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三个博士。但是这样的人，神在他的主权里面一定会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神的普遍启示有可能让我们认识神，但是并没有提供救恩。那救恩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面对神这样的带领，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说，他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个国家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寻求神，神会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是神的普遍启示。所以一个人他不悔改不信，那有可能是没听到福音，但是呢，他有神的普遍启示，他要为他所看到所接触到的普遍启示来负责任，他不为没有听到福音负责任，是不是弟兄姐妹？一个人没有听到福音，他不负这个责任，他没有听到嘛，这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呢，他虽然没有听到福音，但是他面对上帝的普遍启示，每个人都有上帝的普遍启示。那另外一个人不悔改的原因是听到了福音，但是没有悔改。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人经历了神迹而不悔改。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六号。那这些人经历了很大的神迹，很大的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仍然不悔改。 大家想一想，这三种不悔改哪一个罪更大？我相信最后一个。所以一个亲身听到福音而不悔改的人，他的罪比一个没有听到福音而不悔改的人是更大的。虽然最终都是进地狱，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在地狱里面是有量刑的，就地狱和地狱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不一样，但肯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希特勒在地狱里面所承受的惩罚比一个普通人的惩罚是要大的，否则上帝就不公义了。所以说，一个亲身听到福音或者亲身经历神迹而不悔改的人，比一个没有听到福音也不悔改的人，他的罪是更大的，所面临的审判也是更大的。但是我们经常认为啊，这个人没有听到福音，如果他听到福音可能就信了，他没有听到福音好像上帝不公平，上帝应当让他听到福音，那是不是这样呢？首先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不是的。那启示录的第六号就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罪，即使他亲身经历到神迹他也不会悔改的。人不信上帝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这边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查过的法老的例子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让法老刚硬？法老好像是一个好人一样。我们仔细看看这个刚硬的圣经里面的记载啊，首先是第四章二十一节，神预言法老刚硬，神说我要使法老刚硬，那是一个预言。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具体发生的呢？前面六次是法老自己刚硬，那第七次是神使法老刚硬，第八次是法老自己刚硬，第九次是神使法老刚硬，那最后一次这三件事情都发生了。神先预言我要使法老刚硬，那后来法老又变了心，然后神使法老刚硬，所以这是法老刚硬的一个轨迹。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虽然高深莫测，但是绝无恶意，他不是说有意的要引诱法老去犯罪让他的心刚硬，不是这样的。人犯罪是自己的选择，法老他先有六次的刚硬，然后后面还有一两次的刚硬，所以他的刚硬是他自己的问题。甚至神或者摩西在找法老之前，法老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了，只是借着这个事迹把他的刚硬给表现出来了，因为法老已经在他的堕落和罪恶里面了。所以神任凭人犯罪，神使法老刚硬，这是神对法老的审判。那法老你既然选择你要刚硬，那我就让你刚硬，这是神的审判。所以神会使法老刚硬，如果法老定义要刚硬的话，前面有六次，后面有一次，最后还有一次，神会给人机会来悔改，就像法老一样，而且神给了法老很多的机会让他悔改，至少前面有六次，后面还有一次，至少有七次的机会让他悔改。但是当一个人他定义不悔改的时候，神会尊重人的选择，剥夺他悔改的机会。所以说我们看到从六七八，从这个第六七八第八次第九次以后，法老他就已经不可能悔改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从神的计划来讲，他就不可能悔改了。第一个他也不会悔改，第二个神也不让他悔改了。所以这就看到人的全人的败坏。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出埃及记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害怕的，你像那样的事情这么搞一遍，每个人都会胆战心惊的。但是法老居然强硬到那么一个程度，他的长子都已经死了，他要去追以色列人，那个地方是说他自己变了心，我怎么让以色列人走了呢？那他又去追赶去了。所以我们就这边就看到法老的全然败坏，就像启示录第九章六号里面那些仍旧不悔改的人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死尸不落泪，那法老像这样的人就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见了死尸也不落泪，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怕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悔改，那慕道的朋友也需要悔改，人生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如果当一个人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定义不悔改的话，神就会剥夺他悔改的机会。在一个罪恶的堕落里面，这样的人他也不可能再悔改。实际上神的选民也是这样，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那先知一开始给的是警告，那后来是威吓，然后到了以利亚和耶利米还有以西结，那就是审判不可避免了，要为审判祷告了。为什么呀？ 因为上帝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用了各种各样的神迹，用了很多的先知来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一直在拒绝神，一直在杀害先知，一直在拒绝悔改。所以神对以色列最终的一个命运也是，你们既然不愿意悔改，那你们就不愿意悔改嘛。所以神的审判就一定要临到。所以说人不信不是神不给机会，也不是人没有听到福音，而是自己的罪，而是全人的败坏。当然这样的败坏不一定在每个环境下都表现出来，在法老，在以色列的历史，在第六号仍旧不悔改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全人的败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有罪，有普遍启示，神的审判是根据人的罪，根据他所听到的普遍启示和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不是因为他没有听到福音他是有罪的。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说一个不信耶稣没有听到福音的人，那要进地狱，这是非常清楚的。当一个少年官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除了神是好的，没有一个人是好的。那我们以为的好在上帝眼里面那不好，所以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听到福音的人比而不信的人比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罪更大，面对更大的审判。人不信是自己的选择和责任，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上帝负责，上帝尊重人的选择。信与眼见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认罪悔改。人信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和恩典，上帝没有责任拣选任何人，按照罪，按照上帝的公义，每个人都应当与上帝永远的隔绝，上帝可以一个人也不拣选，那即使有一个人拣选也是上帝的恩典。而这是我们因为人的罪，因为上帝的爱、公义和全能，不得不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虽然这样的结论不见得很多人都喜欢，所以有人可能就说啊，你被神拣选了，你觉得可能了不起。我在查经的时候有人这样讲过，好像说有人觉得自己被神拣选了，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好，我选上了，别人没有选上。那是不是这样呢？那什么是神的拣选呢？神的拣选在圣经里面是对神的恩典和救恩的一个总结。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拣选？那神不拣选不行吗？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拣选？因为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去了，如果没有神的拣选，一个人也不可能得救。人已经处在一个自我毁灭、别人毁灭、魔鬼毁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无能为力的、没有任何盼望和良善的、注定要死亡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本相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是一无所夸、一无是处、无地自容、无可救药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一个真正蒙上帝拣选的人，他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严重，是多么的可怕，上帝的公义是多么的可畏。那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谦卑感恩和敬畏上帝的人。当一个人因为上帝的拣选而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这说明这个人没有蒙上帝的拣选，他觉得自己被上帝拣选了，实际上上帝没有拣选他。因为上帝拣选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对拣选的正确的认识。拣选是上帝恩典和救恩的一个最抽象、最总结的一个表达。那最后我们讲一下信心与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地方尤其是二十节就讲了他们要拜鬼魔和那些偶像。圣经上一方面说这些偶像是没有用的，他不能动、不能走、不能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拜他呢？但是呢，圣经里面讲的偶像的时候，往往是和邪灵在一起的。我们拜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它的背后是有邪灵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个悲剧哈，一个悲剧是人不悔改，另外一个悲剧就是这些人继续的拜鬼魔，这些鬼魔不仅是折磨他们，而且杀了他们，他们还要拜。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们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人会好像这么不可思议，不 make sense 的？所以这边我们就想到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罪的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我的罪有多么可怕，或者说我这个人有多么坏。就像我们说的希特勒一样，不是说这个人有多么坏，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罪恶本身， 而是罪对人的捆绑、怒意和欺骗。人在罪里面不知道这是罪，不认为这是罪，不知道这个罪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才是罪最可怕的地方。同样魔鬼的作为也是这个样子，魔鬼对人的奴役、捆绑和欺骗，让人在这个魔鬼的捆绑、奴役、欺骗里面不觉得魔鬼有什么不好，还觉得魔鬼很好。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讲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那就是魔鬼。实际上只有一位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女认他，那就是魔鬼。那魔鬼这样的父亲，你越爱他，他越恨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魔鬼越恨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女就越爱魔鬼。这就是一个欺骗，这就是一个愚昧，这就是一个捆绑，这就是一个奴役的关系。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在中国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中国的女人她是裹脚的，裹脚对女人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但是最不遗余力的在社会上推行裹脚的人往往就是女人，像我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实际上年龄不是那么大，但是她是被裹过脚的，她的脚也没有裹完全。那一般的像我认识的老奶奶他们的脚就裹得很小，就这么长，但是我妈妈的脚大概还这么长一点，就没有裹完全。因为那个时候就解放了，就不再裹脚了，她就没有裹完全，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不裹脚了。但是我的外婆就一定让她裹脚。那裹脚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女人本身，但是推行裹脚最不遗余力的就是女人。这就是讲了人在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我们以为是好的，实际上是不好的，实际上是不好的，我们以为是好的。就像印度一样，那印度以前一个先生去世，他的太太还没有死的话就要陪葬的，就要被烧死的。实际上很有可能对推行这个风俗的人也是女人，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受伤害。所以这是罪和魔鬼对人的一种奴役、捆绑和欺骗。这里面就看到人的愚昧，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样，我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智慧，知道善恶了，实际上我们越来越不知道善恶。这是人一个自相矛盾、自我毁灭的一种历史。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为罪、为义、为审判的工作，让我们面对你的公义、面对你的慈爱、面对你的全能、面对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我们可以常常的悔改，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尤其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笃信不疑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更是求你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一切的权势，让我们知道人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人活着是一场危机性的存在。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天父，你知道我们是有罪、有限、愚昧的人，求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脱离一切的愚昧，求你的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